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6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表示，缴获超过80000发在伊朗子弹，已经交给乌克兰使用。舒默表示，下个星期访华重点将是经济竞争和安全。曾经发出国际逮捕令之后，普京将首次离境造访吉尔吉斯坦。阿塞拜疆总统拒绝出席欧盟会谈，指称欧洲偏袒亚美尼亚。罢工潮持续蔓延，全美到而家为止已经有超过300000名工人投入罢工。上诉法院裁定禁止联邦机构推动社交媒体审查言论。下面是详细报道。据美国军方星期三指出，五角大楼已经将一批缴获的伊朗小型武器弹药交给乌克兰使用。伊朗军队原本要将这一批弹药运交给获德克兰支持的也门叛军，去年12月被美国海军截获。而在当前共和党强硬派议员反对底下，华府是否有能力持续军援基辅，备受各界关注之际，这样做可能预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被扣押的军事装备。这个星期，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长辛克坦言，美国能够满足乌克兰战场需求的资金授权，只能够让他们稍微再撑一下。现在国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美国的支持不会中断。他指出，联邦政府仍然有权撤回原定从美国库存中提供乌克兰的54亿美元军备，但仅有16亿美元资金可用于补充美军库存。辛克表示，美国有十足把握将获两党支持，继续力挺乌克兰到底。针对下个星期即将出访亚洲三国的行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三表示，这次访问中国、日本和南韩，重点将着重于讨论经济竞争和安全问题。他表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合作的重要性有助于确保公平竞争环境，并令到美国企业和工人能够在商业领域和中方在未来几十年公平竞争。而此行除了舒默之外，参加行程的其他5名参议员分别是新罕布夏州民主党议员哈桑、乔治亚州民主党议员奥索夫、爱达荷州共和党议员克拉波和路易斯安那州2位共和党议员卡西迪和肯尼迪。舒默表示，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将是明确而公开的。此外，两党参议员小组将同这3个位于世界上最重要地区的国家政府和商界领袖进行会面。下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将出访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坦，这个将是他今年较早时候因为将乌克兰移动非法遣送至俄罗斯而遭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之后首次赴海外访问。法新社报道，总部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之后，普京就不曾离开俄罗斯境内。由于吉尔吉斯坦尚未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因此该国尚不需要遵守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决定。据吉尔吉斯坦喀巴新闻社星期三引述总统府的官员说，由于应吉尔吉斯坦总统贾帕洛夫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10月12日到该国进行官方访问。 在行程中，普京预计会参访位于吉尔吉斯坦首都比许海克东边城市坎特的俄罗斯空军基地，并参加该基地的20周年活动。据阿塞拜疆政府官员星期三告诉法新社，由于欧洲对亚美尼亚当局的支持，阿塞拜疆阿利耶夫拒绝出席由欧盟主持原定这个星期和亚美尼亚总理帕新扬进行的会晤。两个星期之前，阿利耶夫发动一场维持仅一日的闪电攻势，重新控制亲亚美尼亚的分离主义区域纳卡区，并且令到当地局势陷入动荡，数以万计的亚美尼亚人也都因此逃离当地。而在法国、德国和欧盟理事会的斡旋底下，原本这两个高加索地区的宿敌国家领袖预定在西班牙举办的欧盟峰会场边上进行会谈，但是星期三阿塞拜疆当局予以否决。一名阿塞拜疆官员告诉法新社知，由于法国官员亲亚美尼亚的言论以及向亚美尼亚当局提供武器和弹药等军事合作的讲法，总统阿利耶夫将不会出席这次会议。对此，亚美尼亚总理帕新扬星期三回应表示，他对于阿塞拜疆当局的决定感到遗憾，但是强调他已经准备好签署一份和两国和平会谈有关的突破性文件。在当前新一轮罢工潮的推动底下，这个星期三美国最大的非盈利医疗集团海萨医疗机构的75000名员工正加入罢工行列，成为美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医疗人员罢工。由于美国通胀率持续维持高位，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全美已经有近309700名员工参与停工和罢工，这个令到2023年有望成为自2019年以来蓝领罢工最繁忙的一年。今年以来举办罢工的美国工人遍及各行业，包括媒体工会、汽车工会、物流工会、航空工会、钢铁工会和炼油工会等。上个星期，包括底特律米高梅大酒店、希腊城荷里活赌场和汽车城的底特律三家赌场工人亦都投票决定，如果劳资未达成新的合约协议，代表工人的底特律赌场委员会将授权在这三个赌场举行罢工，时间将落在10月中旬。这个星期，上诉法院给拜登政府制出一项禁令，要求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禁止推动各社交平台打击错误、不实和恶意信息的活动。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指控拜登政府官员和多个机构此前向社交媒体公司施压，要求他暂停某些账户或者删除贴子，而初步禁令正是对这一宗代理审查诉讼的回应。这项禁令将禁止这些联邦机构和社交媒体公司进行联系，审查那些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不过拜登政府表示，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只是试图提醒社交媒体公司注意那些违反自身政策的内容，来减轻网络错误信息所造成的危害。分析人士预计，这件案件中代表拜登政府的司法部会将案件转向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撤销禁令。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不断，菲国位于南海仁爱暗沙的马德雷山号有部队驻守，需要定时补给，以往中共海警都会阻挠菲国运补作业。菲律宾表示，两艘供应船在4号两艘海警队船的护送底下冲破中共海警船的封锁，将补给成功送达到中方指责为坐滩的一艘菲律宾军舰。中共海警4号晚间就说，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向国产军舰非法运输建筑材料，人们担心双方持续的对抗可能触发一个引入美国干预的更大的安全危机。 中共一艘海警船八月初对两艘菲律宾补给船使用水炮，阻止佢接近第二托马斯浅滩。这个被记录在视频上的行为，让小马斯科总统愤怒，导致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中国大使表示强烈抗议。华盛顿再次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飞机和船只遭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包括在南中国海。日本当地时间5号上午，鸟岛近海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6.6 级的地震，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一度针对伊豆群岛发布海啸注意报，稍后解除海啸警报。鸟岛近海位在伊豆群岛的八丈岛南方大概370公里。TVU 福岛电视台报道，营运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表示，朝头早开始排海的第二波核处理水未受到地震等影响，会持续进行排放作业。东京电力公司预计用17日的时间排放大概7800吨核处理水。东电在10月3号使用大概1200吨海水稀释存放在水槽内的大概1吨核处理水。第二波排放量跟第一波同为大概7800吨，使用大概740倍的海水稀释后排放入海。如果一切依照计划进行，最快将在10月23号完成第二波排放。国际足联 FIFA 星期三宣布，为了庆祝世界杯100周年，2030年世界杯将在三大洲的6个国家举行，其中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是联合主办国。FIFA 说，考虑到首届 FIFA 世界杯的历史背景， FIFA 理事会还一致同意在1930年首届世界杯举办地乌拉圭首都 Montevideo 举办一场独特的百年庆典，并且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办三场世界杯比赛。在 FIFA 星期三做出正式宣布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将被纳入和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一起的申办名单，但由于安全问题，乌克兰退了出来。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近年来表现出主办2030年世界杯的兴趣，但最终选择退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世界杯的成本负担。FIFA 宣布2030年世界杯主办国家不久之后，沙特表示有意申办2034年赛事。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想要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根据路透社报道， Trump 成为共和党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7月到9月竞选募集金额比前一季高出 30%， 大幅增加的资金涌入代表 Trump 面临的四宗起诉案件，疑似让他获得更多支持和曝光。路透社指出， Trump 竞选团队4号指称，目前他们手上握有超过3750万美元资金，其中有大概3600万美元将会用于初选。相对于共和党内 Trump 的主要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德桑蒂斯不仅民调大幅落后 Donald Trump， 连募集资金能力都落后 Donald Trump 很多。从两个人的资金来看，德桑蒂斯第三季仅是募得1500万，比 Trump 少了近3000万，跟自己相比，德桑蒂斯第三季的募得金额比第二季的2000万要少，恐怕是捐助者不满他在这段时间的表现。美国女子体操队再度创造历史，不单止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中实现七连霸，曾经获得7面奥运金牌的体操天后拜尔斯，在远离体操两年调养身心之后，复出的首场国际赛中赢得了他个人第20面世锦赛金牌，并且美国女子体操队4号决赛的历史性胜利里面扮演关键角色。赛后，美国体操协会在 X 平台，前身为 Twitter， 发表恭贺美国女子体操队，形容该队伍无敌。拜尔斯这次在锦标赛开幕的第一日就缔造历史， 佢喺1号女子全能资格赛中排名第一，成为首位喺国际比赛中完全超高难度嘅尤尔琴科屈体两周动作并完美落地嘅女性。喺嗰个之前，这个只有男性才能够做到的高难度技巧。拜尔斯至今已经攞下26面世锦赛奖牌，包括20金、3银和3铜。美国这个星期的气候将迎来戏剧性的变化，是酷热结束。秋风伴随着暴风雨袭来，某些地区气温骤降35度。从星期三开始，两个独立冷锋的冷空气将直卷美国中部，并且在星期五和整个周末扩展到美国东部。第二股冷锋将更加强大，将为美国中部和东部带来真正的秋风送爽。从星期四到星期日，随着冷锋直卷美国大陆东部三分之二的地区，加拿大寒冷的空气将向南涌动。这个周末从五大湖到纽约可能会从高温下降35华氏度，更大地区的气温将下降大概20度。不过大幅降温并非这个星期唯一明显的天气变化。寒冷的秋季空气和潮湿的夏季空气之间的冲突将造成多地出现暴风雨天气。星期三，美国东南部平原到中西部将面临风暴威胁。星期四和星期五，降雨和雷暴将继续缓慢向东移动，影响美国东部部分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将继续经历潮湿天气。周末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涉许家印案，汪洋湖春华被查。俄舰艇撤离克里米亚，美援乌远程导弹。欧盟正式启动电动车反补贴调查，中方强烈不满，担心间谍活动。比利时监控亚里欧洲物流中心。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6日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恒大创办人许家印被当局控制之后，一时间传闻四起，日前更传出三任广东省委书记涉案，汪洋、胡春华和李希因此被调查。有分析认为这些消息未必可靠，但是许家印的确背靠各路权贵，他被捕之后因为掌握太多权钱交易证据，甚至可能被灭口。10月5日，海外 X 社交平台有传言话许家印将广东三届书记拖落水，李希在生活会做检讨，许家印向汪洋、胡春华和李希家属行贿过百亿。传闻说许家印最大的问题是帮汪洋打点，想做总理。汪洋已经被纪律检查委员会约谈，全国政协纪律检查委员会组长约谈了胡春华，习近平就要李希主动交代问题等。有关许家印的高层靠山，女澳学者袁红冰之前曾经向大纪元透露，许家印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出面的主要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和曾庆红的仔曾伟。他还说恒大这类企业的起家不只是和某一派红色权贵家族勾结，而是和整个中共政权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挂钩的，事实上形成了国家权力和金钱之间的一个魔鬼的联盟。自媒体人李牧阳在他的节目透露，有网友向他爆料中共常委之中有六个人和许家印有好心牵连，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有份，95%的军队大佬亦都有份。许家印的25000亿当中，有15000亿是以在开曼的加密货币比特币隐藏， 而其他的10,000亿就在曾庆红集团手上流通。如果许家印全部交代了，估计受牵连的中共各级官员就是数以千计，真是中国足协就会牵扯到一大批人。网上消息指，许家印帮助汪洋打点做总理，前后花了10多亿，汪洋家族受贿最多，金额是47亿，胡春华家族受贿29亿，许太太向汪洋、胡春华和李希三人的太太直接行贿。但是李牧阳指出，放出这个消息的人带有某种色彩。恒大在1996年成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是江泽民派系的，之后是江泽民的契仔张德江，在广东又做了5年，然后才是汪洋等人。但是爆料只是提汪洋、胡春华和李希三个人，对江泽民派系的亲信就只字没有提，故意忽略。这两个人的问题不会比上述三个人的问题细。现在众所周知，恒大的背景是江派的曾庆红，许家印是曾庆红的白手套，而汪洋不是曾江派系的官员，怎可能花47亿贿赂汪洋呢？因此放出消息的一方肯定是另有目的。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认为，恒大作为地产商，为地方土地财政出了力，省委书记会采取一些措施支持，而且汪洋在广东做书记那阵，恒大还未形成很强势的规模。时事评论员中原就向大纪元分析说，许家印发迹期间必定要贿赂公司经营范围的地方官员，至于有关汪洋的传闻，曾庆红一派放风的可能性最大，眼见习近平出手，曾庆红一班人不会坐以待毙，至少要试图分化习家军，包括再次分化习家军和团派，卷入的人越多就越乱。中国女富豪段伟红的前夫英国商人沈栋在《红色赌盘》一书披露，恒大背后的还有贾庆林家族。许家印2011年曾经陪同贾庆林的女贾祥和女婿李伯谈到欧洲狂欢。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说，许家印这件案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司法程序，各方面都要介入调查。不过按照官场的惯例，省委书记是需要与省内最大的企业家保持良好关系的，特别是许家印在中共最高层有他自己的后台老板，所以这似乎没有可能牵连。但是如果这些官员在任内收受了许家印的钱，就会被牵连。李恒清说，纪检干部收集到资料之后，可能作为习近平手上的一张底牌，需要收拾你的时候就拿出来，不需要收拾你那阵就告诉你，这个底牌在我手上，你有把柄在我手上，你要老老实实，一旦不听话的话，那我随时可以要你的命。他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李恒清认为，许家印因为一路发迹都有向红色权贵利益输送，所以案件对中共政局影响很大，造成的恐怖骨牌效应比想象中严重。李牧阳说，许家印和恒大目前已经留低至少高达25,800亿人民币的巨大窟窿，这笔巨大的债务中共当局是不会去填补的，最终埋单的人就是中国老百姓，特别是挖空了所有积蓄已经买了恒大楼花的162万个家庭。乌克兰近期频频对克里米亚展开攻势，对俄罗斯军队在该半岛的控制已经形成了挑战。俄罗斯已经由克里米亚主要基地撤走大部分黑海舰队的兵力和至少6艘舰艇。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乌克兰连续几个星期发动袭击，严重破坏俄罗斯驻扎在克里米亚的舰艇和黑海舰队总部之后，应西方官员和经海军专家验证的卫星图片显示，俄罗斯这个月已经将包括3艘基内级攻击潜艇、2艘飞弹护卫舰以及1艘巡逻舰在内的重要舰艇，由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转移到其他港口，防止俄国军力再受到损失。保加利亚军方透露， 目前俄军的主要舰艇已经转移到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和克里米亚东部的费奥多西亚港。不过一名海军专家指出，此举的直接军事影响相当有限，因为乌克兰的舰艇仍然可以向港口和电网等民用基础设施发射巡航飞弹，进一步打击俄罗斯军队。报道说，俄罗斯目前已经打破俄国黑海舰队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令到俄方无法进入黑海部分海域，并且为乌克兰开辟了一条新通道向外输送谷物。乌克兰目前的反攻行动进展缓慢，但是乌克兰国防部4号声称攻击并未停止，该国部队已经登陆克里米亚，与当地的俄军发生战斗。乌克兰方面承认攻击令俄军造成伤亡，但是乌克兰军亦都有损失。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证实，美方已经在两日之前将美军在伊朗缴获的100多万发弹药移交给乌克兰，协助该国军队缓和目前严重的武器短缺问题。咁系喺旧年12月，伊朗革命卫队 IRGC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利用无国籍单位帆船向也门武装组织运送的武器，在过境美国嗰阵被美国海军部队当场缴获。在对伊朗革命卫队提出民事没收杀偿之后，美方获得了弹药的所有权。这些弹药包括过百万发小型武器使用的 7.62 毫米口径弹药，以及大量用于火箭推进榴弹的近爆信管和推进器。这个月2号，美国政府将这些武器成功转交给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表示，应该由乌克兰决定怎样可以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和夺回失地，并且可以自行决定怎样使用西方军事援助的武器，亦即是暗示乌克兰可以自行决定军事援助武器向哪里攻击。有报道说，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本土被乌克兰报复的可能性，尤其是西方精准的攻击性武器恐怕会造成重大的杀伤力。据最新消息，几乎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现在似乎有希望。拜登4号暗示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系统 ATACMS。 据美国军方的官方武器手册，配备集速武器的 ATACMS 导弹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即是190英里，可携带多达950枚集速弹药。该导弹配备单一弹头和集速弹弹头，将会令乌克兰军队的射程远远超出西方制造的巡航导弹和火箭炮的射程。专家指出，针对分散的目标，无论是防空炮台亦或是在停机坪的直升机，配备集速弹药的 ATACMS 导弹可能比乌克兰拥有的其他武器都更有效。 ATACMS 将会对乌克兰帮助很大。与此同时，俄罗斯10月4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紧急警报演习，那是该国首次全国性演习。俄罗斯11个时区的所有地区都拉响了警报和扩音器。在一些地区，学生接受了戴防毒面具的训练，而其他地区就进行了转移到防护避难所或者避险掩护场所的模拟演习。这些行动引发了公众对俄罗斯正在为核战争做准备的猜测。欧盟对中国入口电动汽车展开的反补贴调查10月4号正式启动。欧盟官方公布已经收集到足够证据，中共补贴的低价电动车近年大量输往欧盟，对汽车业构成威胁。对此，中共方面极力反弹，通过商务部发泄强烈不满，指责相关调查完全基于假设，缺乏充分证据，并且威胁将会生产负面影响等等。而欧盟的调查将会在13个月内完成。如果最终证实存在扭曲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欧盟将会果断地采取行动。同时，在启动调查9个月内，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于 10% 的临时反补贴关税。时事评论员王克说，中共利用国家巨额的补贴对欧盟实施倾销，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这样在这方面它就是扭曲了欧盟市场。根据欧盟数据，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占比达到 8%， 预计到了2025年，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海外售了，在国内多个城市出现了成百过千被集中弃置的电动车，就好像成为一处处电动车坟场。王克说，中国电动车这个产业在无形中几年之间就迅速膨胀，而这个膨胀本身其实是一个恶性的，这样造成大量政府的补贴无效投放。而政府补贴的钱在哪里呢？这些钱最后还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在中共指责和焦虑的同时，欧洲议会星期二以578票赞成通过一项贸易工具，来保护欧盟免受经济胁迫。背后的理念是赋予欧盟国家以及欧盟一种可能性，防止受到第三国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胁迫。欧盟议员哈恩在投票之前表示，我们时代的冲突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冲突，中共有目的感针对企业或者欧盟国家，建立这些国家对它的依赖性，以便作为武器使用。他表示欧盟必须能够抵御这种胁迫。现在欧洲各国对潜在的中国间谍渗透活动已经有防范的共识，比利时情报部门已经监视着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在欧洲的主要物流中心。阿里巴巴在2018年和比利时政府签署协议，推出电子商务贸易中心，由它的物流子公司菜鸟营办，其中包括对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他们在比利时列日市货运机场设立物流中心。列日市处于欧洲中心地带，这个物流中心面积大约30,000平方米，在列日机场原址，专门用于分类所有来自中国的包裹，随后通过铁路或者海运送往欧洲各国。比利时国家安全局 VSSE 向金融时报表示，阿里巴巴的存在构成了比利时安全局 VSSE 的关注，因为中共立法迫使该公司和当局的情报部门共享数据。中共有意图亦都有能力将这些数据用于非商业目的，因此安全局正在努力侦察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公司或者机构可能进行的间谍或者干扰活动。早在2021年5月，比利时司法部长范圭肯本就表示，政府正在调查中共政府特工在列日机场展开活动的可能性。他提醒中共情报人员可以进入机场的敏感和安全区域。范圭肯本说，如果中共国安机构想要得到阿里在列日持有的潜在敏感商业和个人数据，阿里不可能拒绝当局的要求。自从2020年10月以来，欧盟成员国有义务审查外国投资对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潜在影响，迫使其他国家对中共利用中资企业进行渗透的行为亦都保持警惕。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袁弘兵指中共好可能对台动武。中共出招自救，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将会率团访华，火箭军将领又有人自首，上访妈妈披露遭到刑讯逼供。 水灾过咗两个月，河北德州村庄洪水未退。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军方以及美国军政界都警告说，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内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很高。有观点认为，虽然有野心，但经济放缓背景之下，中共没有能力对台动武。对此，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提出不同睇法。
袁鸿兵最近在精英论坛上表示，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中共政权面临末日危机，但习近平不是这样看。他认为自己的政权蒸蒸日上，至于经济下滑导致的军费问题，袁鸿兵表示，习近平试图通过大整肃实现政治经济双丰收，体制内的人将他叫做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据中纪委内部一份调查材料，官方从每个落马官员身上平均收缴近1亿元人民币的赃款，换句话讲，习近平将这些官员当作已经养肥的肥猪，他不断剥夺他们的财富以弥补军费不足。另一方面，袁鸿兵表示，习近平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因为这些官员是中共统治的基础。袁鸿兵认为，现在中共从经济、文化到外交都正在走向战时的状态。习近平在2025到2027年间发动台海战争是高度可能的事件。习近平在9月底中共建政74周年晚宴上讲话时老调重弹，说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北京对台湾动武，中国的经济将会崩溃，他发出这种警告，亦令外界猜测，是否西方政界判断中共犯台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大纪元时报总编郭军最近亦在精英论坛上表示，中共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不仅习近平，李强最近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亦避开最近房地产泡沫要爆破，以及连带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这些问题，还有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李强亦连提都不提，这讲明中共没有对策，没有应对的方法，亦只好假装看不到。郭军认为，如果习近平还有大招的话，一定是跟台湾有关，因为现在中共的很多危机都是大家的危机，唯独台湾问题是习近平个人的危机。习近平修宪连任，靠的就是许诺收复台湾，现在不仅没有取得进展，两岸还越走越远，那对习近平来讲是火烧眉毛的事。最近中共强调，在大型国有企业建设人民武装部，还有军队演习亦转入秘密进行，不再公开，都讲明危险更加接近，中共对台湾动武的风险太大了。
中美近期政要互访增多，下个礼拜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将会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华，中方亦都传出何立峰访美的消息。王君涛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在出招自救。
美国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的办公室在3号表示，参议院的一个跨党派代表团将于本月出访中国、日本和南韩，将先后会晤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商界代表以及在三国经商的美国公司主管。中共外交部官网在5号发文表示，中方欢迎舒默率两党参议员代表团访华，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客观了解，促进两国的立法机构对话交流，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积极因素。相较于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时中共所表现出的战狼姿态，外交部这次回应可谓相当温和友善。 对此，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博士认为，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习近平政府内外交迫之际，可能中共想明白了，只有美国才能够救中共，但同时习近平亦要接受美国的要求。王君涛说，这个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大概又要开始呃美国，但实际上中共现在想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接受拜登给他套上的三条枷锁。一个枷锁就是美国在国内仍然清洗中共间谍，可以看到司法部马不停蹄地一件一件案件起诉，不放过他。第二个就是美国继续在中国的周边制造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在一两个礼拜前还将越南拉起来，准备半价卖给越南最先进的战斗机。第三个就是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扩大对中国的制裁范围，他的清单上还继续加上新的企业。美国在将围堵中国这三条枷锁套上之后，在这个枷锁之内还要给中共一些活动空间。
香港明报5号引述大陆消息说，中共火箭军又有高级将领落马，上任刚刚满一年的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上个月投案自首，正在接受调查。近期中共军队高层丑闻频传，吸引外界的关注和猜测。
现年58岁的吕宏，2018年9月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科研订购局局长，是时任军委装发部部长李尚福的直接下属。吕宏去年3月调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半年后就调任火箭军装备部部长，今年仲任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近几个月来，中共火箭军遭清洗，据传多名高级将领被查。今年7月31号，习近平晋升中共火箭军司令员黄厚斌、火箭军政委徐西盛为上将军衔，亦讲明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政委徐中波确实被撤换。同时，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亦即前火箭军副司令员全被查，而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亦几个月未公开露面。有消息指，中共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亦传出在家中上吊身亡。另外，现任中国国防部长李尚峰自8月29号在北京出席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之后，至今未公开露面。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此前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已经明确的火箭军的系统、装备发展部的系统基本上已经大面积地清洗，他个人倾向于认为腐败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多是因为这些部门的将领对习近平不是绝对忠诚，引起习近平的不满。
湖南上访妈妈唐慧被控卷入三宗案件，涉嫌所谓的寻衅滋事罪，目前被关押在永州市看守所。
9月25号，唐慧在狱中写信求好心人帮助，并披露她在被监视居住期间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唐慧在求助信中写道，前年亦即2021年在北京被地方当局带走，被关在道院一个地图上查不到的厂房里面半年，24小时不准闭上眼睛，一闭上眼睛就被打，被打了十几日，还不准吃东西，用冻水泼醒，还用小竹条抽打我的手脚，逼我自己刮自己。再后来，他们叫了六七个人将我拖到厕所按在地下，还是打，拳打脚踢，强行在我的嘴里面灌东西。你知道吗？当时我恨不得死，我被戴上头套，压住我签名，按手印。好心人，我写这封信给你，但愿记得出去，再请帮帮我们最后一次。这封信是由中国良心反数据库披露出来，唐慧口中的好心人是哪个，目前无法知晓。唐慧被指控卷入三宗案件，罪名是涉嫌所谓的寻衅滋事。2021年10月5号， 被道院公安局刑事拘留，第二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今年7月12号到14号，案件在湖南永州道院法庭开庭审理。唐慧在庭上辩护称指控不实，自己在监视居住时遭刑讯逼供，律师为唐慧进行完全无罪辩护。目前唐慧仍然被羁押在看守所。2006年，唐慧的女儿被多人强奸、强迫卖淫，涉案7人之中只有2人被判死刑。唐慧不服，多次上访。2012年8月，唐慧被控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曾经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公民记者王晶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我好同情唐慧和她的女儿，更加佩服唐慧为个女申冤的勇气和执着，咁亦令我睇明白咗，中国根本就冇法律，而且中国嘅司法程序同信访程序都系中共政府俾维权百姓挖嘅坑。王晶认为，只要中共存在一日，信访事件永远都唔会彻底解决，维权百姓只会越告越冤，死路一条。要想解决信访事件，有尊严咁活着，就只有先解决中国共产党。
两个月前，台风杜苏芮为中国大陆华北地区带来水灾。为了保护北京、雄安新区等地，河北启用了7处蓄滞洪区，百姓受灾严重。目前进入秋季，天气渐冷，有民众透露，德州有些村庄的水仍然未退去，民众的补助和赔偿亦都没有全部到位。
河北民众汪洋3号告知新唐人记者，德州离拒马河比较近的村，有些村的水至今仲未退去，因为没有人清走的泥，当局频繁开会说要解决问题，但没有实际作用。汪洋说，德州那边城市主干街道旁边的小区都没有什么事了，只是说下面离拒马河比较近的几个村，水一直在那里渗住就落不到去，因为它地下已经满了。再一个，他现在排的话，他都不知道排去哪里，因为你往天津排的话，最近是11，你还打算将那帮人全部撤离啊？所以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排洪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了，就只能自行消化。天气越来越冻，冬天很快就要来了，汪洋发愁灾民怎样过冬，取暖费太贵交不起。汪洋说，怎样过冬呢？而且取暖费今年还上涨了，你想一个冬天大概是2000元，今年大概要交2100-2200元。全中国，不要说全中国，全河北省最惨的老百姓就是保定人，什么都没有，物价还这么贵，物价最近涨得很厉害，北京物价加了，然后这里物价跟着加。而且而家你谂嗰啲老百姓，佢哋冇收入，而且佢嘅低保，就算我哋讲第一部分资金俾咗3000元，最后第二批嗰啲资金冇动静，估计都冇啦。汪洋仲透露，呢次洪灾之后，当地人口流失好多，民众唔愿意继续喺蓄洪区经商同生活，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此外，河北霸州的灾民亦冇恢复正常生活。在4号，霸州灾民化名姜小平告知新唐人记者，之前政府承诺俾灾民最多3个月的生活救助，亦冇俾足，有啲房屋损坏严重，唔能够住，亦冇人理，亦冇俾钱，亦冇俾生活费，等于就系我哋都仍然喺外面住，冇集中安置。我哋都系自己揾地方住。佢表示，我哋而家仲未有正常生活，仲未搬返去啊。水系退咗，我哋都仍然喺外边等。我哋嘅房屋住唔到啦。仲有我哋每日俾嘅嗰33元，就系俾咗1个月零10日，而家冇啦。姜小平村里面嘅遇难者亦未有获得补偿。佢话，我哋呢度嘅当地人去世都仲未赔钱。我哋呢度嘅老人去世之后，而家放喺医院嘅太平间里面，亦冇话赔偿，因为地里面有水， 我哋呢度较低嘅地下仍然有水，无法下葬，只好摆喺太平间里面。反观近日嘅杭州亚运会极尽奢华，据说耗资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有网友不禁感慨：呢种举国体制当然能够办大事，亦做咗太多太多嘅坏事。农民伤财不计成本嘅大会，都系举国体制嘅功劳。只要达到政治目的，唔理你糟蹋多少民脂民膏，亦在所不惜。百姓连基本嘅生活保障都冇，咁系个几羞耻嘅亚运啦！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融创中国今晚6时左右喺港交所公告称，董事会欣然宣布寻求香港高等法院批准境外债务重组计划嘅呈请，喺2023年10月5日进行聆讯，并且该计划根据高等法院作出嘅指令获得批准。就系咁样，融创中国成为第一间扫除债务重组障碍嘅爆雷大陆房企。对于这个消息，融创中国代表暂未回复道琼斯通讯社的置评请求。早前融创中国9月18日发布公告称，它的境外债务重组已获得高票通过，债权人通过率为 99.75%， 债务总额通过率为 98.3%， 预计削减债务超过45亿美元。随后融创就美元债重组直接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获得美国法庭对融创在香港法庭有关协议安排重组的认可。融创中国去年5月曾爆发债务危机，对于近期的利好消息，融创的危机是否正在逐渐化解，有待时间给出的答案。不过相比之下，中国恒大集团在主席许家印及多名高层被中共当局拘捕后，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大陆投资家评论称，融创的核心资产大多位于一二线城市，而融创出现债务违约之前，融创主席孙宏斌就曾自己揞荷包努力挽救企业。如今融创债务重组基本已经完成，企业亦算上了岸。而相比更加激进的许家印，大陆投资家认为在地产行业，许家印算得是一个极端，他大开大合，赌性十足，涉足行业广泛，但最终很多涉足的行业都成了拖累，大成了许家印致命的问题。据大陆媒体《证券时报》报道，香港股市今早开盘后，中国大陆房地产股走强，融创中国一度上升超过 12%，收盘上涨 6.31%， 报港币2.19，市值是港币119亿3100万。而早在8月，融创中国股价曾一度跌至剩下8.7。57岁的秦刚去年以来获得超常规提拔，去年10月20大上入选中央委员后，12月就马上当上外交部长，到今年两会上再破格被提拔为国务委员。但他今年6月失踪，7月被免职，他的外长职务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兼任。中共驻雪梨领事馆前外交官陈用林近日对记者表示，习近平用人有个特点，喜欢用稍微低级的，然后他连提两级，那个人就会感到感恩，日后对他更忠诚，就是跟秦刚一样。所以秦刚被搞成这样，习近平自己亦好难受，主要是因为有人递黑材料，是王毅他们这些人在背后搞的，递材料最后可能亦添油加醋，外交部其他的人就在这里看热闹。据说蔡奇是站在王毅这一边，蔡奇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所以习近平很矛盾。蔡奇作为中央书记处的第一书记，公开分管的工作并不包括外交，但他的前任王沪宁2019年7月17日曾是陪同习近平接见全体驻外使节的唯一常委， 目前未知蔡奇是否亦有同样的安排。有关秦刚出事，目前传出秦刚涉婚外情和间谍等丑闻，还有其他消息来源亦指秦刚因外交部内斗而出事。7月17日，和中共体制内有关联的旅澳法学家阮鸿兵曾对记者透露，秦刚和王毅争权，王毅认为秦刚要对美国的间谍气球事件等导致中共处于外交被动的事件负责，而且秦刚霸绝了一些王毅所重用的人，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赵立坚，这些都触动了王毅的利益，两个人的权力斗争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2022年12月底，秦刚接替王毅担任外交部长后不久，时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从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任上调往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任副司长，被外界戏弄为发配边疆。在秦刚出事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赵立坚的妻子汤天瑜的微博账号大葱和臭丫头在7月10日一连发了两条贴文，一条说今日是个好日子，借发小视频一用，视频内容是赵立坚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时的工作点滴，另一贴文声称赵立坚是为人正直为国为民的好官。赵妻的庆祝举动被外界认为是助证秦刚出事，秦刚仲被指和今年接替他出任中共驻美大使的谢峰互相不待见。7月19日，在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当谢峰被主持人问到中共外长秦刚在哪里时，谢峰回答等我们拭目以待，跟着自己笑出声来。华裔学者李恒清10月5日对记者表示，20大后中共官场至少表面上已经清一色是习近平的人马，他们为自己的权力、钱、女人争斗，典型的就是秦刚的案例。他说早在2018年，秦刚的婚外情就已经在凤凰卫视闹得风风雨雨，尽人皆知，据说外交部的人都知道，最后搞成这样的样子，实际上就是后来其他人要拿秦刚的男女关系问题搞臭他，因为他坐火箭上来的，上来后马上将赵立坚这一班人收拾了，大家就找到一个旧闻拿出来炒，炒到最后令到最高领导人都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9月27日对记者表示，习近平识人不明，自吃苦果，他面对不同派系的人马的内斗无法招架，即使是本来是他提拔的一个黑马，结果会变成了他的黑天鹅。有关秦刚的问题涉及婚外情等，苏子云认为这些消息透露出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在过去习近平完全可以将这些负面消息压下来，在自己任期的第二年之后再将它更换，现在压不下去就表示内部反弹非常厉害。据英国金融时报5日的报道，比利时国家安全局正在监视中国科技和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位于欧洲的主要物流子公司菜鸟网路，因为该公司疑似从事间谍活动。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加强对中国公司构成的安全和经济风险的审查，这个也是欧盟重新评估和中共传统贸易的一部分。比利时司法部长范灰肯伯恩表示，阿里巴巴的谈判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天真的时代已经改变。今年7月，比利时一项法律生效，将对基础关键设施中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目前比利时的安全部门正在努力检查阿里巴巴和它位于列日市货运机场的物流中心可能进行的间谍或干扰活动。阿里巴巴在2018年曾和比利时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定，设立一个由它的物流部门菜鸟网路营运的电子商务贸易中心，并投入1亿欧元的投资，其中包括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